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5号，公元2014年8月3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援藏组织要求中共公开失踪藏人下落；习近平到访印度，有可能谈论西藏问题；华人作家表示，习近平应邀请达赖喇嘛发扬中国佛教文化；行政中央举办图片展览，介绍西藏与藏印友谊；中共开庭审理阿贡仁波切成都遇害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最大的援藏组织之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公开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藏人，公开第一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失踪藏人的下落。今天8月30日，即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公开声明，指出自2009年开始，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生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后，中共政府加大对藏人的镇压力度，很多自焚藏人的家属和亲友甚至目击者都遭到当局的非法拘捕、监禁和失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蒂奥·梅卡奇表示，中共政府将强迫失踪作为一种镇压藏人和效忠党国的策略，我们高度关注自焚后发生的藏人失踪事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指出，2012年10月4号，西藏纳曲地区纳曲镇藏人作家古珠自焚身亡后，古珠的舅舅兹旺久美、兄弟伦本、妹妹和妹夫格桑加簇等30多人被捕失踪。为自焚藏人担正多吉诵经祈福的西藏僧人格登江样和帮助家属办理葬礼的另2名父子也陆续被失踪。该组织确切获知已有40多名藏人失踪下落不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指出，自2008年至今，无数藏人被监禁、被失踪和判刑，其中很多藏人因遭受酷刑虐待或是后精神失常甚至健康恶化而死亡。因此该组织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中共停止非法拘押藏人，公开失踪藏人的下落。此外，联合国秘书长范静文也在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发表讲话，谴责国家强迫人员失踪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潘静文表示，强迫失踪曾主要是军事独裁统治采用的做法，这种做法日益成为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采用的一种手段。一些国家是在防空战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名义下采用的，另外一些国家是为了压制异议和人权活动而采用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时报引述一名中国专家的话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份访问印度期间，有可能谈论藏人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等问题。北京党校印度问题研究员马加利在接受印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9月份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期间将有可能谈论设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在印度的角色等问题。马加利表示，印度政府应该信守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禁止流亡藏人开展所谓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此外，本周四28号在新德里举办的一场中印研讨会上，与会印度代表强调，西藏被中共占领后才有了中印之间的边境纠纷，因此中方应该放下独霸的野心，以信任和谈的方式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团结。印度时报继续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与中方之间共举行了9次会谈，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的成果。中方一直指责达赖喇嘛在搞分裂活动，是一名披着袈裟的狼。然而达赖喇嘛则提倡中间道路立场， 寻求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旅居新西兰的华人作家陈伟健近日撰文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真心想让佛教为中国文化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应该迎请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华人作家陈伟健昨天29号发表了名为《达赖喇嘛朝圣五台山愿望与开启解决西藏问题》的文章，表示无论作为佛教精神领袖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达赖喇嘛都有权利到五台山朝圣。藏族是一个佛教民族，他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如愿朝圣五台山，必将缓解西藏目前紧张的局势，对解决西藏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写道，在本月27号至28号举行的第二届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上，达赖喇嘛尊者再次提到了自己一直期待前往五台山朝拜的意愿，同时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评价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佛教文化的讲话。尊者表示，习近平这次讲话对自己而言是非常不寻常，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赞扬积极评价佛教，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今年3月27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讲话时表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徒应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陈伟健在文章中强调，如果习近平不是口头上，而是真的认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佛教徒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达赖喇嘛作为佛教精神领袖，没有比让他回去承担这一责任更为合适，更理所当然了。这个世界没有哪一个佛教徒堪与达赖喇嘛的威望可比，他的慈悲已广播人心。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于今天开始在印度库鲁地区举办为期3天的图片展览活动，向各地民众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藏印友好关系。应克鲁地区西藏达波谢志林寺的呼吁，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于今天30号开始在位于印度喜马歇亚邦库鲁地区的达波寺中举办图片展览活动。
达波人不吃一点松就是那个多了，反正你们就是松就是那个多，
行政中央展览小组负责人扎西品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库鲁地区西藏达波谢志林寺利用该寺寺主达波仁波切为全球各地的信众传授为期10天佛法的机会，特地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在该寺中举办图片展览活动，向这些来自欧美和亚洲各国的信众介绍西藏的现实处境。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展览小组将这次展览活动分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藏印友好关系2个内容，同时向民众放映有关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四川省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于本周三公开审理去年在成都被遇害身亡的英籍西藏高僧阿贡仁波切个案。据媒体综合报道，本周三27号，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去年在中国成都被杀害的英籍西藏高僧阿贡仁波切案件。三名被告中，图登根赛是雕塑工作者，曾为阿贡仁波切在苏格兰和伦敦的寺院进行雕塑工作。另2名被告分别是僧人和加措。庭审过程中， 被告没有否认杀害阿贡仁波切，但说阿贡仁波切还欠他雕塑的酬劳270万人民币。前来听审的桑叶穗代表向法院提供被告当时签署意愿担任无偿志工的文件。英国卫报引述特地到成都的比利时佛教协会主席劳拉的话指出，阿贡仁波切的兄长和噶玛巴仁波切都希望不要对被告判死刑。一名担任阿贡仁波切的私人助理表示，杀人的雕塑工作者在英国时从未要求过金钱，离开时候双方也没有不好的感觉。据了解，瑞士慈善组织饶克巴国际的创始人英籍藏人高僧阿贡仁波切于2013年10月8号在成都市武赫寺藏人居住区遇刺身亡。中共官媒声称阿贡仁波切死因与财产纠纷有关。阿贡仁波切1990年开始在西藏境内先后创建了61所学校、29所汴京学院、19所医院和3所养老院等，让成千上万的同胞受惠。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我们十几遍了呀，六了六王七星都顶不过
了。这也是为什么，提婆菩萨呢，在四百论里面呢，说到了如生终生根，吃遍一切住，故一切烦恼由吃断随断。也就是说，如同生根不遍于一切的其他的五根般，那如果生根断的话，其他五根就跟着断除。同样的，痴心不遍于一切的烦恼，所以这一种自信执着的无明断除的话，其他的烦恼都会跟着断除。那这一种的自信执着要怎么断除呢？四百论后面又说到了，若见缘起理，于此则不生，故此一切力为因说比语。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说烦恼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话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学空性了，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自然的一个现象。可是当我们真的痛恨烦恼的话，那就必须要去学习空性了。这个缘起性空道理呢，在四百论的时候呢曾经有说到了，如果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这种极细微的隐蔽分产生疑惑的话，那就要马上就去思维空性缘起性空的道理。那在此的性空是讲到最细微的这种性空。当我们对佛所诠释的这种最细微的隐蔽分产生疑惑的时候，就要马上思维空性，思维缘起。那通过缘起性空来去相信这种灭谛还有涅槃的存在，那透过空性来去相信佛所说的这种隐蔽分，进而的或者进阶的来去相信佛所说的极细微隐蔽分，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去除一切的疑惑。法身菩萨呢在《四量论》的时候呢又说到了，因为对于佛所说的最主要诠释的这个内涵，所以主要诠释的内涵就是决定胜，我们完全相信的缘故，所以对这个主要诠释的决定胜，我们认为说这是无诬赖的缘故，没有被欺骗的缘故，所以我们自然能够相信佛所说的其他的这种细微的隐蔽分的教法。这个缘起的见解呢虽然是来自佛法的一个思想，可是如果我们去运用的话，不只是针对佛法上的一个修行，就连无论是财经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卫生或者是社会的这种安宁等，如果我们可以运用缘起的这个见解的话呢，是绝对有一定的非常大的这种帮助。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青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